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如果您早上起来滑手机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讣文显现在荧幕上，您会不会吓一跳？瑞典科学家阿弗雷德·诺贝尔先生就是受到了类似的惊吓。1888年一天的早上，当他翻开报纸的时候，赫然看到自己已经过世的消息。让他更震惊的是讣文的内容。他因此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影响深远，一直持续到今天。1833年出生的诺贝尔是一个杰出的化学家，他一共申请了355项专利的发明，并且在20多个国家开设了将近100家的公司跟工厂，所以他累积了巨额的财富。他当时最有名的就是成功的改良了炸药，不但用在矿区，也用在战场的炮弹、手雷还有弹药上。诺贝尔的哥哥过世的时候，法国的一家报纸误以为过世的是他，他们在报上登了一篇有关他的讣文，标题是死亡的商人，陈述诺贝尔因为能够快速大量的杀人而致富。诺贝尔看了大惊失色，他不知道有人把他看成是靠杀人图利的刽子手，他更不希望留下这种遗臭万年的印象。于是他在去世之前特别立下遗嘱，把他1亿多美金的财产变作基金，每年用这笔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鼓励在文学、医学、物理、化学，还有在促进世界和平上有卓越贡献的人，也就是众所周知的诺贝尔奖。从1901年到今天，这个奖激励了很多的学者跟科学家，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今天当人们提起诺贝尔的时候，只会想到他设立的诺贝尔奖，再也没有人记得他曾经制造了杀人无数的炸药。诺贝尔先生成功地改变了他后来真正的讣文。讣文是对一个人的追念，他不会提到这个人生前住什么样的豪宅，开什么样的轿车，穿什么名牌，去过多少地方游玩，这些都不会勾起人们对他的怀念。会使人怀念的是这个人在品德上曾经有让人敬仰的地方，像宽厚、仁慈、正直、善良、诚实、勤俭、坚忍、忠心、尽责、无私等等。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在人生的路途上为我们点了一盏明灯。而更让人思念的是他曾经怎么样的为别人摆上自己，比方说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他默默地付出关怀，在别人无助的时候他适时地伸出援手，在别人迷茫的时候他耐心地给予指引，在别人伤痛的时候他温柔地安慰陪伴。圣经上说，我们该注重的不是看得见的，而是看不见的。因为看得见的是暂时的，而看不见的却是永恒的。诺贝尔先生把他看得见的财富捐献出来，造福了世世代代的人，留下了永恒的看不见的影响。 一个人会被别人追念，是他曾经照顾过另一个生命，触动过另一个心灵，为人间增添了一点善。听众朋友，假设明天您就突然离开人世，您想您的讣文会是什么样的？您有让人欣赏的品德吗？有多少人会舍不得您，念着您的好？有多少人会对您心存感激？您在别人心头是个温暖有爱心的人，还是个冰冷自私的人？您的配偶、孩子、朋友、同事会怎么样描述您？您希望在他们心里留下什么样恒久的印象？您是看重看得见的东西，还是看不见的东西？我们不会像诺贝尔先生一样能够提前看到自己的讣文，但是我们却都有机会扭转别人对我们留存的印象。用心想一想，该怎么样经营自己的人生，该怎么样对待身旁的人。我们放进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书写我们未来的讣文。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摩西前几年是在自己的希伯来家中长大，他母亲约基别知道总有一天他要被公主要回去，所以这位母亲决心多教孩子了解本族和自己的宗教信仰，知道上帝的仁慈良善，好终生不忘记他的教训。
米利安，我上午要下田去工作，你在家要好好的教小弟，叫他记住从亚当到大洪水时的先祖们的名字，还要教他写好希伯来文。
是妈，我喜欢教摩西，他学得好快哦，出乎我意外。他的记性啊比我们都好，我比他大12岁，他都快要赶上我的知识了。
我深深的相信，上帝若不是要这孩子做大事，就不会赐他这样聪明的头脑。
还有妈，我一直在想，他将来要去王宫，等他长大了，也许他有力量救我们脱离奴役。
我只知道目前天天都宝贵，我们必须尽力善加利用，别浪费一点光阴。
摩西12岁，有一天，埃及王宫来了一位差人。
妈，法老女儿的一位差人来说，他带给你最后一个月托养摩西的工钱，这几天你要送摩西去公主那里了。
我早知道不能再久留摩西了，我巴望还有几个月呢。我总觉得12岁还太小。米利安，快去大伯父家叫摩西回来，多谢大伯父这两年教摩西那么多希伯来历史和文学。
是吗？
妈，姐姐说你叫我回来啊。
是儿啊，你去王宫的时候到了。
一定要今天去吗？
不，最快也得明天。你要等爸爸今天晚上从劳工营回来，为你住了服务，再去王宫。我们还要给你洗衣服，把你的纸卷都捆好。你要答应我们，去王宫里除了练习写埃及文以外，
也要练习写希伯来文。
哦。
妈，不要你忘掉了在家里跟我们学的东西。
我答应不会忘的，我通通都要写。妈，你还会来王宫看我吗？
我怕不能去。这要看领养你的公主的意思了。她是你的养母，你要爱她，也要顺从她。
除非她叫我做上帝不喜欢的事，例如拜偶像。
真高兴你懂得这一点，孩子。别忘了约瑟的故事，上帝要跟你同在，像跟约瑟同在一样。你若敬爱又侍奉上帝，他必看顾你。
嗯，我知道。可是约瑟17岁才离开家，我巴不得也等到17岁，不是12岁就……只是我比他幸运得多，我不是奴隶。
你是去当王子啊？
在爸爸分离的祝福之后，摩西就被领去王宫，穿好衣服，受王子的教养。一开始，这孩子感到陌生又孤单，但由于他是个英俊又聪明的孩子，仁慈的公主和法老都疼爱他。摩西学了很多科目，其中有埃及文的读和写，数学和天文，以及政治策略和军事策略。但是他一直没有忘记父母的教训和他自己的希伯来民族。在那些年月中，他越来越疏远王宫的活动，而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希伯来人的不幸生活。多年之后，他已经成人了。一天，他叫马夫牵马来，他要单独去乡下看看。
马备好了吗？阿土，我要出去一趟。
好了，少主人，谁跟你出去啊？
我一个人去，到歌山地区。
他可真有王子的风范。若有一天他登基做王，我们的国家就好了。
但摩西所思想的是，他听说希伯来人受虐待、鞭打、酷刑、饥饿、疾病等折磨的垂死情形。他切望的第一件大事是帮助自己的同胞。骑在马上来到郊外，他竟然见到一幕惊心动魄的事件：一个埃及监工用鞭子毒打一个希伯来奴工。
继续干，今天还没完呢。我怎么有你这个笨猪工人？吃我这边，再吃一遍。
喂，停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是什么人？不该你的事儿，奴才过来，快去干活。你这个狗东西！
我叫你暂停一下，你就停一下。
你是干什么的？放开我的鞭子！
快跑，希伯来人，快跑啊！我来对付这个家伙。
什么？嘿！
我太过分了，我打死他了，我杀人了，不得了，我是杀人犯呢。但是我是为同胞，那个人该死，不知道别人看见没有。那个希伯来人不见了，我该怎么办呢？埋掉尸首，对，对，我要把他埋在沙土下面，再骑马回宫，假装没事。
第二天，摩西又骑马下乡，路上有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正像昨天一个埃及的监工猛打希伯来人一样。
别打，别打！你为什么要打自己的希伯来同胞呢？你们应该互相帮助，互相护卫，怎么像狗一样打架呢？
别管我的闲事，你待在你的王宫里好了，这里没有你的事情，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跟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个埃及监工吗？
摩西既知道杀监工的事已被别人看见，就非常的害怕。他知道法老早晚会知道这件事，而法老的愤怒太可怕了，因而吓得他立刻骑马回去王宫。
主人，主人，停下，快停下！
哈，哈！
博主啊，我跑来报告你，宫里的传说太可怕
啊！
法老听说你杀了埃及监工，他火大了，他发了命令要处死你。王宫警卫队正在找你，他们在等你回去。你不要回宫啊，马上马上逃命吧。我已为你收集了一些用品跟钱，快拿去逃命吧。好主人，快逃命吧。
多谢你，多谢你，我的忠心阿土，不再耽误，我马上走。愿上天赐福你，我的朋友，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再见，但我们会互相纪念着。再见，
再见，再见，伯西。
听众朋友，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于人的道路，这是造物主神耶和华亲口说的话。这句话怎么理解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神看人的时候，他看到人的过去、现在、未来，因为神是永生神。神看人的动机是爱，因为神是爱，在他里面没有一点黑暗，神总是为人的益处着想，而且神是为千万人存留慈爱，他不单单是看一个人，只爱一个人。举一个例子，根据圣经里的史书《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下》，犹大国势衰弱的时候，国王西西家专心信靠神，不拜偶像，所以神喜悦他，也听他的祈祷。当亚述王灭了以色列国之后，挥军直下攻打犹大，西西家不但自己向造物主神耶和华祈祷，也恳求敬畏神的先知以赛亚一起向耶和华祷告，求神拯救。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打败了亚述的军队，使犹大得到缓解。不但如此，当西西家生了重病，先知以赛亚嘱咐他留一命的时候，西西家祷告痛哭，求神医治。神可怜他，听了他的祈祷，医治他的病，又赐他15年的寿命。西西家蒙恩的经历历史上罕见，不但国家在强敌压境下蒙神拯救，自己也在重病当中恢复健康。古往今来，多少人羡慕西西家王。然而，人都重视眼前看得见的，而不晓得看不见的事物往往影响更大更深远。根据圣经历代志下，西西家在国家太平、身体康复之后，心焦气傲了，没有照他蒙的恩报答耶和华，没有凡事求问神。当巴比伦差遣大使来犹大探虚实的时候，西西家并没有求问神的意思，反而向使臣炫耀自己的富裕，让他们看尽了犹大一切的实力。结果神的先知传话，将来犹大必被巴比伦灭亡。西西家重病的时候，神已经嘱咐他留一命给家人、朝廷大臣和百姓了，可是他为自己求痊愈。如果当时西西家相信神的安排是最好的，留一命交代国权，西西家不但是以带领国人离弃偶像，在强邻攻击之下靠神保障了百姓平安的丰功伟业，留名青史，而且日后他不会把国权交给马拿西，因为当时马拿西尚未出生。 西西家痊愈之后第三年，马拿西诞生。马拿西成长过程之中，看到富裕平安的国境，看到父王因自己的富强而骄傲，父亲没有敬畏神，专心倚靠造物主耶和华。所以日后马拿西继承王位，便率领国人拜偶像，离弃耶和华，成为犹大国历史上影响最恶劣的国王。西西家在国力衰弱的时候谦卑靠神，蒙神恩惠，但是他没有看见自己的弱点。如果西西家早知道自己的虚荣骄傲会给国家带来败坏亡国的后果，他当初很可能不会向神求医治了。听众朋友，西西家的故事教导我们在造物主神面前当敬畏、谨慎、信靠、顺服，因为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人没有自知之明，出于私心，不顺从神旨意，恐怕将来后悔就来不及了。
中国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基督徒的圣经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的，有时候看似祸害的会变为福分。下面请听云汝怎样帮助他的一位朋友明白这个事实。
很多年前，我的一位闺中好友告诉我一件心中的伤痛，他曾是父母不想要的孩子，原因是他已有一个姐姐和哥哥，他是父母计划外的孩子。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此事， 从此就不能释怀。尽管父母一再解释，对他也多加疼爱，曾经的事实却已在他心中蒙上阴影。他说，如果不是外婆苦心相劝，他现在就什么都不是了。他说，他的存在只是个偶然。我当时不知怎么劝解他，只是陪着他伤心。可是我现在想告诉这位已失去联系的朋友，不，你不是意外，也不是偶然。虽然你的父母或许没有计划你，但是上帝，那唯一的在天上的父神，却好好的计划了。关于受孕，我们人类自己很长程度上是不能主宰的。有的夫妇两人健康正常，在现代科学看来没有任何不孕的因素，可是却几年努力没有结果。有的刚开始尝试，其实在他们看来还没真正准备好就怀了孕。有的就像朋友的父母一样，在完全没有计划中就有了我的朋友。还有的甚至需要借助所谓的生物工程才能达到受孕的目的。其实每一个婴儿都是上帝赐给我们人类的礼物，至于他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来送他的礼物，他有他的计划。要知道，神的意愿永远高于人的意愿，他的安排是最完美的安排。无论他怎样做，他都有他的理由。基于我们人的能力，我们或许此时还不能完全体会，但在以后的某个时刻，你再回首，你会发现他的安排真是再美妙不过了。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说道，神是爱，因为神的爱，他创造了天地，也创造了我们人类，并使人类繁衍生息。因为神的爱，我们的生命才有了生机，有了意义。我的朋友，如果你能了解到神的大爱，那么请原谅你的父母，因为你是不是他们的计划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神的计划中。神爱世人，神也爱你。
各位听众朋友，带着宗教信仰与科学是相互抵触这种观念来到美国的中国学人，在发现西方许多大科学家都是基督徒的时候，都是十分惊讶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李教授提出的一个例子。
基督教信仰奠定了现代科学的方法论，一大批基督徒的实际的参与促进了现代科学的发展。所以有人曾经说过，说基督教的信仰是现代科学之母。不管这个命题是否恰当，但是可以说，没有基督教信仰，恐怕就没有现在的现代科学。它其实很清楚的一个，大家一看就挺很清楚的。很多科学家，他们在研究科学当中相信了神，很多科学家因为他们亲近神，所以他们的科学也有很多的进步，很多的发现。美国这个太空研究院的这个创始人，他写了一本书，写一本书最后有一段话呀，写得非常的深刻。他说什么？他说，对于一个靠理性而活着的科学家而言，他的结局是很悲惨的。他一直在攀登无知之山，就是说一直在找未知数了。但是有一天，他就要攀上最后一块石头，到达了巅峰，站在最高处了。当时我看了这儿，我一想，是啊，到了最高处了，风景这边独好，啊，觉得一片尽收眼底啊，多好。但是他写的是什么？当他攀上最后一块石头，到达了山顶的时候，他竟然受到了一群神学家的欢迎。这群神学家已经在那里恭候过无数个世纪了，神学家早就等着他在那儿了。哎呀，当时我看了以后非常的感慨，科学家可以通过自己科学的研究的道路最后认识神，但是神学家早就上去了。我信主以前，我很瞧不起神职人员的，觉得这些牧师啊、传道者都是功课不好，考不上大学才去念神学。 像我们都是啊，学习好，考名牌大学，最后的数理化好，最后念大学哈、啊。实际现在看的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很多牧师传道人，他们非常有天分，非常有恩赐，但是他们因为受到神的呼召，所以他们宁可抛弃世俗这些东西，去直接去念神学院，去认识神，跟随神，去服侍神。而且今天一大批已经在各个领域啊，在科学研究，在医学，在法律各个领域取得了很杰出成就的这些专业人员，最后受到洪德呼召以后，也同样抛下了自己的专业去全世界侍奉神。所以这没有什么高低贵贱。当然我并不是说你认识神以后你都去当传道人，神对每个人都有他的旨意，也许就要让你当一个好的科学家，当你让你一个好的传道人，让你当一个好的家庭妇女，只要你按照神的旨意去办，好好去做，都得神的喜悦，都是一样的荣耀。他是看到这个一个殊途同归的一个关系，最后同不同的方法，最后都可以走到神那里去。所以科学没有告诉我们骄傲，科学乃是让我们更加的谦卑，科学是让我们从过去那种对受造之物，像对山水这种崇拜的迷信当中解脱出来，而去敬拜这位造物之主。过去拜山神水神确实一种迷信，因为它是受造的，今天从这种迷信解脱出来以后，去拜这位造物之主，这就是科学让我们做的事情。是神创造宇宙万物，创造万物的规律，科学研究去研究神所创造的规律，在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和信仰是一致的。但是因为这位神是宇宙的造物主，万物的造物主，他可以介入这个宇宙，也可以超越这个宇宙，所以你认识到宇宙的规律，你不等于认识到这位神。所以信仰是超越科学的，也是科学达不到。你想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规律，如果我们和神很亲近的话，我们当然能够不断地从神那里支取灵感，支取智慧，去认识宇宙万物的规律。所以这就像圣经讲的，认识耶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真言书讲的，传道书讲的啊，讲得很深刻。所以一个真正认真的虔诚的科学家，他一定可以从科学研究当中去悟到神的存在，并不是说科学家认识悟到神的神，并不是说好多现象解释不了了去推给神，乃是说整个宇宙这样的精妙，这样的浩瀚，这样的完美，后边一定有个设计者，有个创造者。很多人就这样认识。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李教授的演讲片段，如果您对李教授演讲录音磁带有兴趣的话，欢迎您来信索取。如果您对基督教有兴趣认识的话，我也愿意赠送一本圣经给您。您来信索取的时候，请来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Jeremy Lin， 林书豪这个名字自2012年2月开始声名大噪，其出人意表的超级表现而引起世界篮坛骚动的程度是我前所未见的，因此有人用林来疯三个字代替他的名字来形容人们是为他痴迷疯狂到什么地步。从未有过偶像崇拜的我，居然也成为了一名林来疯，对这位好小子所有的报道大感兴趣，尤其是有关他信仰方面的，更想知道他的父母是如何教育出这么一位德智体群四欲都近乎完美的儿子。在一次信仰访谈节目里，主持人问他最感谢爸爸妈妈给他什么样的教导，他明确地回答说，最感谢爸妈从小就教育他要将上帝摆在生命中的首要位置。多么有智慧的父母啊！ 把握住至关重要的人生准则。难怪他连打篮球都说要为荣耀神而打。我想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胜不骄败不馁而终至成功的原因，也就是我想寻找的答案了。美国《富比士》杂志因他在篮坛所带来的惊奇表现，特别写了一篇文章来分析我们可以从林书豪身上学到的十堂人生课程。其中有一段评论道，林书豪在这段日子里虽然在 NBA 如日中天，但他在应对进退间所展现的谦卑姿态实在令人激赏。在比赛的画面中，我也听到记者以 This humble Harvard grad 这位谦虚的哈佛毕业生来称呼他。真的，我看到所有他在赢球后的采访中，他从不鞠躬不自满，总是将功劳归给团队，让队友增加光彩，并且感谢神让他有机会参与篮球这项注重团队精神的竞赛。他这谦卑为人着想的人格特质，也就是吸引我成为林来疯的主要原因。古人说满遭损谦受益，圣经箴言15:33也说尊荣以前必有谦卑。耶稣说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马太福音11:29。祝福您也祝福我拥有一颗柔和谦卑的心来待人处事，平安喜乐就必相随而至。
马克先生在中国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特别帮助一些没有父母亲的孤儿，或者是一些麻风病的老人。今天请到马克先生来到这里，特别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工作内容。马克您好。
您好何立兄。
您在全时间投入慈善公益事业之前做过一些什么其他方面的工作没有？
在工厂里做过那个成布工一样的，就是做一些窗户啊，做门呢、也做过就是销售，当然也做过一些乡村学校的老师。
那么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缘之下您开始接触慈善公益事业的？
当然因为我在大学我就接触了美国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他们给我传福音，后来他们给我介绍从美国过来到中国来帮助孤儿的这样慈善机构，所以就说决定要做帮助这些孤儿的工作。
是，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您参与的第一个这个公益事业是什么样的一个机构，他们做的是什么样的服务项目，给您的工作又是什么呢？
说起来还蛮有意思的。这个基金会叫中国爱加倍基金会，翻译出来就是 Agape Foundation， 上帝对人的爱就是 Agape 的爱，是这种没有条件的回报的不求回报的爱。它是一个专门帮助中国的山区的那些孤儿，以及就是给帮助他们上学看病，以及给一些受过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或者说烧伤的孩子给他们做一些帮助的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慈善机构。
您刚才特别讲到说这些孤儿是来自中国的山区吗？就是基本上不是锁定城市里面的，是山区。
对对对对对，我记得我最开始的时候是去了中国云南省的昭通市的永善县，在就是乌蒙山和金沙江那个江畔，那里是非常偏僻的，当时的很多手机的都没有信号的地方。
可能很多离开大学的年轻人都希望去到大城市可以赚多一点的钱。那么我相信这个慈善公益事业的薪水不是很高的，您为什么会接受这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的话它也可以有一定的收入了，然后 它可以让我去中国不同的山里面山区不同的地方去感受不同的自然风景。
嗯，
我一直对在这个大自然里面生活和工作我是比较喜欢的。
嗯，
我不太愿意待在一个办公室里面。
那么您从事服务孤儿大概有多少年？
我从2002年8月份到现在一直就没有间断过，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是全职的，有的时候是半职的。
是，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细述一下这个照顾孤儿实际上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
有很多的事情呢，举个例子来说，我每两个月我要住养，我甚至要去大城市的批发市场，我去买很多的衣服书包鞋子，然后我把它送到山里面去，然后我在山里面会租一个房子，我住一段时间，然后到我的那个基地，然后我把我的这些买的衣服鞋子书包甚至在当地采购一些大米和食用的油，我就要开着吉普车。刚开始是没有学驾照的，因为21、22岁在中国我们刚开始当时还没有学驾照，就是用公共的交通工具班车或者请当地的摩托车把这些东西送到孩子们的家里面。比如说我们在一个县里面一个地区可能照顾了100个家庭的孩子，100个孩子，或者说是60个村子，有的村子有2个孩子，就在2个月之内把这些米食用的油或者猪肉甚至或者到了开学的时候要学费买新书包一双鞋子，就是一个一个的送到孩子的手上。
是，
这是我做的一些工作。当然有的孩子生病了，我可能会带他们去当地的医院去检查身体甚至做手术。还有就是到圣诞节的时候，我可能会买一件那个圣诞红色的那个圣诞老人的衣服和假的胡子，然后我就带着一些美国人送的那个填充的玩具小熊，我就一家一家的一个家孩子送一个熊或者送一个足球，我就当圣诞老人，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做过。到后来我们办了孤院，我们把孩子集中起来了，给孩子们一起运动啊，或者请厨师啦，给他们做饭啦，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做饭给他们吃啊，或者说开着车子去给他们买菜灌煤气，这是可能美国他们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在大陆需要用那个煤气罐，各种各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有人把那个弃婴丢到院子门口，我们要给他照顾小孩子，或者说带他去从医院检查身体，请一个阿姨在照顾这个孩子，甚至有的孩子因为病得太重了，后来因为是弃婴，他已经是很严重的病，家里人都放弃了，我们照顾一段时间，后来他死了，我们去给他找一个地方把他埋起来，我们给他做一个简单的追思，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都做过。
马克，我相信一般人很少接触孤儿，好不好请您带着我们进入到这个孤儿的世界，孤儿有些什么需要？
其实孤也是儿童啦，也是小孩子，他可能他需要一些食物咯，需要一些陪伴，需要一些玩具，他需要看电视，但我们也会给他讲一些圣经的故事。就是说孤儿跟大部分的孩子差不多，就是说他需要一种陪伴，一种关怀，一种安全感，这样子。
孤儿的这个内心里面的需要，您是怎么样进到他们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心灵上的帮助？
有的孩子他比较开朗一点，包括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就容易交到一点，就容易打进他的心扉一点。有的孩子他就会比较害怕，比较内向啊，那就稍微时间要花的多一点长一点，可能他不是很愿意跟你主动交流，那你慢慢的你要可能要3到5个月的时间，你才慢慢跟他建立一定的友谊，他知道你对他是友善的，他知道你愿意陪伴他，所以就是说要花一些时间，甚至我们一起来，比如说我们在孤儿院里面的时候，我们买一个烤箱，我们一起做面包，他们就特别高兴，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参与到一个劳动，而且那个鸡蛋啊、奶油啊、那个面包的香味一烤出来，就是比较好玩又比较好吃的一个事情。甚至我们还做其他的一些中国的一些食物，比如说我们一起去种玉米，我们去把那个地弄得平整一下，我们种点玉米进去，然后我们就经常放学，让孩子们放学我们就观察那个玉米长得多快，一下子后来长出来了，我们就有玉米吃啊，而且还有一些资助人，我们就把我们种的玉米送给那些资助人，哇，资助人也特别的开心。甚至我有一次我就去买了一些这个鱼，买了一些鱼放在那个我们那个一个小的水塘里面，然后孩子们回来之后他们看到有鱼在里面，哇，他们就去抓那个鱼。因为我小时候有这个经历，我特别喜欢抓鱼，所以我觉得哇，他们也很喜欢， 我知道他们会喜欢的，所以就是发了大概是20块人民币，就给他们一个下午，周星期六的下午，让他们高兴的不得了。
嗯，
所以我就通过这些活动啊，通过这些事情呢、让他们能够有些事情可以做，让他们不要太思念他们的亲人，让他们那个觉得这里是接纳他们的。
马克，您做的事情真的是让人感动，好不好？在过去10多年当中，有没有一件比较不寻常的事情，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也让我们通过这一件不太寻常的事情，让我们看到您是怎么样帮助孤儿的。
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的话，我也经常开汽车啊，身体也慢慢发胖啊，吃甜食比较多啊，所以我意识到要注意锻炼身体吧，所以就我自己也喜欢骑单车。后来我就觉得，哎，大人跟孩子们一起骑单车是个非常好的一个促进关系和以及感受大自然的一个好的事情，好的运动。其实我是之前在一个学校当老师的时候，带着一些初中的学生去骑单车，然后让他们用最少的钱去走更远的地方，去感受自己家乡的美丽，这样的一个事情做过几次。后来因为孤院的孩子慢慢长大，他们比如说我们说车轮胎啊，去中个足球把玻璃打破啊，他们精力有多啊，力气也多的事情，那我就想，我说哇，这些小孩子们让他们的精力往哪里去使呢？因为持续的有一些外面的人捐助了一些新的鞋子啊衣服给孩子们，那孩子们他们慢慢就会学会攀比嘛，就说哇，我的同学里面有新鞋子，或者有新的 Nike 鞋子，进口的就是名牌的鞋子和衣服嘛。那我也意识到他们也会就是说不难免就是说有这种比较啊，这种攀比心。那我自己从小我就是穿旧衣服长大的，我觉得哇，干嘛一定要自己本身就没多少钱还要穿那么好的东西。所以我就说希望给孩子们一些正面的一些影响，给他们一些好的一些教导，包括去学会分享啊，前后各方面的这些原因加起来，我就说哇，以前我就带了一些那些不是孤儿的孩子留守儿童骑过单车，我就让这些孩子们去骑单车。我知道暑假因为我们在广西嘛，桂林山水甲天下，很多人都知道桂林很漂亮，我说那我就带这些孩子们去桂林去玩，因为也没有多少钱。结果这个事情后来我一说这个事情，因为我是院长嘛，我可以带这些孩子自由的出去，其他的人是不可以的，其他人觉得没有这个不可以承担这个安全的责任。但我也是信靠上帝啊，当然我也跟我的上司沟通这个事，然后取得他们家长的同意，他们的爷爷奶奶亲属的同意。其实我们的慈善基金会也没有多少钱给我们在路上去使用，那我就要找人赞助，因为我的身份是院长，所以我说我给你们化缘了，我在这找你们要钱，你们要帮助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不是我的孩子，是你们广西的孩子，都可以帮忙一下，让他们去看看桂林，让他们去成长，在这个大自然里面去成长。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做得非常的成功，孩子们通过10天的自行车的旅行，一路上得到很大的锻炼，最后到达目的地，而且这路上所有的费用都有人支持，我们也在路上都是打地铺啊，就是借助朋友的房子啊，然后一路上有很多那个自行车车店的老板，他们给我们请我们吃饭。所以后来就这个事情这样做成了，路上也没有太大的风险。后来我就再把这个事情继续的延伸到我们带孩子们去探访那些在很偏僻的那个山里面的那个麻风康复村，那些老人家曾经犯过麻风病，后来在那里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他们康复了，但是很孤独很寂寞。我就说带这些孩子们通过骑单车山地车嘛，就去看这些老人家，老人家也很高兴，孩子们也很高兴，甚至很多人知道我们这个事情，就说要捐助大米和鸡蛋给老人家。
嗯，就像刚才您讲的，马克，您是靠着上帝来做这些服务，好不好？请您举出一两个实际的例子来，上帝是怎么帮助你来做的？
最近一次的组织那个活动，我们的目标是要给150个老人家，每一个老人家募集到10公斤的大米和20个鸡蛋。我当时自己其实我觉得哇，这有点困难，其实我内心知道有点困难，因为本身这个活动这个就需要一些经费，还不说是给老人家带礼物去，就光这个路上是我们有20个人吃住啊，还有交通费啊，包括这些相关的费用，包括买保险啊，所以我是没有底的。 我把这些信息给我的一些朋友去讲，其中很快就是有一个弟兄，他知道这个事他特别感兴趣，他说好，你们那个最大的村子大概有70%的那个老人的村子，他说那个村子老人所有老人的大米和鸡蛋他一个人要买掉。我刚开始还觉得是不是他要，是不是好像不好意思，都是熟人啊，不要花那么多钱啊什么，但是他自己觉得他很乐意，他很希望去看看，他觉得跟我一起，后来他骑单车跟我一起去那个村子，还跟老人家一起去讲福音呢、啊。我就觉得哇，原来这个事情是大家都喜欢的一件事情，所以就是说我是觉得好像不可能的事情，到后来最后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结果。
是马克，我想最后问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耶稣的话，可能您也可以去参与这个慈善公益事业，但是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耶稣的话，去参与这个慈善公益事业跟现在您的做法依靠上帝来做，您觉得会有什么不一样？
我会找不到我做这些事情的动力在哪里，或者说这个意义在哪里，因为我做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是 要有很大的风险的，比如说这么多孩子他路上如果有安全的问题，这些费用从哪里来？
是，
其实很多人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他们都会觉得哇，我在家里放假在家里玩一玩多开心的，这个事情出了问题你会肯定孩子家长会找到我这里来，如果我们都不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就真的是没有人做这个事情，那孩子怎么就在家里就这么就是无聊咯，就是看不到这个世界咯。
是马克，这个十多年来大概受到您影响帮助过的孤儿大概有多少位，还有这个麻风病老人大概有多少位？
帮助过孤儿大概加起来有可能1200个，然后麻风康复者的话应该有300个。
马克，非常感谢您今天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我相信如果您愿意的话，上帝也会借着您，会给社会上一些有需要的人带来他们需要的安慰和帮助。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